欢迎您收听八十天环游地球，主播当查查。第35章，路路通立即执行主人的命令。第二天，如果有人告诉塞威勒街的居民说福克先生已经回家了，那他们一定感到非常奇怪，因为门和窗户照样关着，外面看来没有一点变化。实际上，菲利亚·福克离开车站之后，就叫路路通去买些吃的东西，自己就跟艾俄达夫人直接回家了。这位绅士受了这次的打击，仍然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。他垮台了，都是那笨蛋侦探的罪过。他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稳步前进，他扫除了无数障碍，经历了无数危险，路上还抽出时间做了些好事。然而，就在大功告成的时候，却碰上了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，使他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。这样的结局太可怕了。他离开伦敦时带了那么多钱，如今只剩下一点点了。他的全部财产就只是存在巴林兄弟那儿的2万英镑了。而这2万英镑还要付给改良俱乐部的那些会友，按照旅途中他花这么多钱来说，即使是赌赢了，他也赚不到钱。显然，福克先生绝不是为了赢钱才打赌的，他打赌是为了荣誉。但是这一回要是输了，他就会彻底破产。再说，这位绅士的命运现在已经决定了。他很清楚自己该如何处理善后问题。艾俄达夫人住在塞威勒街福克先生特地为他准备的一间房子里。他很难过，因为从福克先生的一些话中，他已经了解到他正在考虑着一个伤心的计划。实际上，我们知道，像他这样一个性情孤僻的英国人，有时思想钻进了牛角尖，就会选择一条极端悲惨的出路。因此，路路通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，暗地里却时刻注意着他的主人。不过，这个忠实的小伙子还是先回到自己的房里，把那个开了80天的煤气龙头关上。他在信箱里拿到一份煤气公司的缴费通知单，他觉得这一笔应该归他付账的煤气费该到此为止了。这一夜过去了，福克先生也照常睡了。不过他是否睡着了，这还是一个疑问。而艾俄达夫人是一刻也不能合眼。至于路路通，他像一条狗似的守在主人的房门口，怕发生什么意外。第二天早晨，福克先生把路路通叫来，很简单地吩咐他去给艾俄达夫人预备午饭，他自己只要一杯茶和一片烤面包。艾俄达夫人一点儿也不怨他不能陪自己吃午饭和晚饭，因为他要用全部的时间处理一些事务。他今天一天都不下楼，但是他希望晚上艾俄达夫人能跟他谈一会儿。路路通接受了主人的吩咐，这一天的工作日程已经算是排定了，只要照办就行了。他望着这位永远没有表情的主人，他还不想离开主人的房间。这次无可挽回的祸事使他的心情很沉重，他的良心深感不安，他不住地在怨恨自己。可不是，如果他把侦探费克斯的阴谋早早地告诉福克先生，如果他把这事预先向自己的主人揭露，福克先生就绝不会把侦探带到利物浦，那么也就不会……路路通难过的简直受不了了。
我的主人，福克先生，
他叫着说，
您骂我吧，这都是我的错。
我谁也不怨。菲利亚·福克用非常镇静的语气说，你去吧。路路通离开了主人的房间，见到了艾俄达夫人，向他传达了福克先生的话，然后他又接着说，
夫人，我自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，我对他的情绪不能发生一点影响， 也许您能……
我又能对他发生什么影响呢？艾厄达夫人说，
福克先生是一点儿也不会受我影响的。我对他这种万分感激的心情，他知道吗？他了解我的心吗？我的朋友，您快回去吧，一刻也别离开他。您说他今天晚上想跟我谈谈是吗？
是的，夫人，我想一定是跟您商量今后您在英国待下去的问题。
好吧，
艾俄达夫人说，她显然是在沉思着。今天这个星期日，塞维勒街的这所房子一整天都是这样沉寂，就好像里面没有人住似的。当国会大厦钟楼上的大钟打11:30的时候，菲利亚·福克并没有到俱乐部去。自从他住进这所房子以来，这还是头一次。这位绅士再到改良俱乐部去干什么呢？他的同僚们已经不在那里等他了，因为昨天晚上是星期六。在这个决定命运的12月21日8:45，菲利亚·福克没有回到改良俱乐部大厅，他的赌注已经输了，他也不必再到巴林兄弟银行去取他那2万英镑了。那些跟他打赌的对手手里有一张他签的支票，只要很简单的在巴林兄弟银行办一下过户手续，那2万英镑就转到他们的账上了。福克先生既然没有必要出门，所以他就不出去了，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安排自己的事。路路通在塞维勒街住宅里不停地楼上楼下地忙着，这个小伙子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。他过一会儿就到他主人房门口听听，他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。他从钥匙孔向屋子里偷看，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。路路通时时刻刻都在担心着怕会发生什么不幸，有时他又想起了费克斯，但是他心里对费克斯的看法现在也变了。他不再怨恨这个警察厅密探，因为费克斯是出于误会，这和其他人对菲利亚·福克发生误会一样。他跟踪福克先生并把他逮捕，这不过是履行他自己的职务。可是我路路通干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思想使他痛苦死了，他觉得自己是最大的罪人。最后，路路通感到一个人实在太痛苦了，他就去敲艾俄达夫人的门。他进了他的房间，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，望着心事重重的艾俄达夫人。将近7:30的时候，福克先生叫路路通去问一下艾俄达夫人现在是否可以接见他。过了一会儿，房间里只剩下艾俄达夫人和福克先生了。菲利亚·福克面对着艾俄达夫人，坐在壁炉旁边的一把椅子上，他脸上一点激动的表情也没有。旅行归来，福克和从伦敦出发时的福克一模一样，依然那样安详，那样镇静。他坐在那里足有5分钟，一句话也没讲。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望着艾俄达夫人说，夫人，您能原谅我把您带到英国来吗？
我，福克先生。
艾俄达夫人压抑着自己那颗在剧烈跳动的心回答说，请您听我说完。福克先生说，当我决定把您从那个对您来说非常危险的地方带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是个有钱人。当时我打算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分给您，那么您的生活就会很自在，很幸福。可是现在我已经破产了。
这我知道，福克先生。
年轻的夫人说，
请您让我问您一句，天知道，也许正是因为我在路上拖累了您，耽搁了您的时间，以致让您破产，您能原谅我吗？
夫人，您不能留在印度。 您只有离开那些狂热的宗教徒，他们才不会再抓到您，您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。
可是您，福克先生，您已经把我从可怕的死亡里救了出来，可是您还不满意，您一定要使我在外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。
是的，夫人，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跟我的主观愿望相反。目前我只剩下很少的一点财产，我请求您答应接受这一点财产，作为您今后的生活费用。
可是您呢，福克先生，您以后怎么办呢？
我，夫人，我什么也不需要。
可是先生，您怎么去应付您当前的情况呢？
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
不过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会没有出路的，您的朋友们应该……
我没有一个朋友，夫人。
您也没有别的亲属吗？
我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。
那我真替您难过，福克先生，因为孤独是最痛苦的。难道您就没有一个亲人能分担您的痛苦吗？可是人们常说，痛苦似重担，两人来分摊，强似一人担。
是，夫人，有这句话。
福克先生，艾俄达夫人这时站起来，把手伸给福克先生，接着说，您愿不愿意我做您的朋友，同时又做您的亲人？您愿不愿意我做您的妻子？
听了这句话，
福克先生跟着也站了起来，他的眼睛闪耀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光彩，他的嘴唇在颤动。艾俄达夫人望着他，从这位尊贵的夫人那双妩媚动人的眼睛里流露出诚恳、直率、坚定和温柔的感情。艾俄达夫人为援救这位曾经为他赴汤蹈火的绅士，她什么都敢做。她那默默含情的目光最初使福克先生感到突然，接着他整个心都被这目光浸透了。福克的眼睛闭了一会儿，仿佛要避开他那美丽动人的目光，使他们不再继续深入。当他重睁开眼睛时，他说，
我爱您。是的，说实在话，我愿在世界上最神圣的真主上帝的面前对您说，我爱您，我完全是您的。
哦，艾俄达夫人把手压在自己的心上，激动地说。路路通听到屋子里打铃叫他，他马上进来了。福克先生仍然握着艾俄达夫人的手，路路通心里早明白了，他那张大脸高兴得就像热带地平线上的夕阳，又圆又红又亮。福克先生问路路通，现在到玛丽勒波纳教堂去请萨缪尔·威尔逊神父是不是太晚了？路路通高兴得连嘴也合不拢了，什么时候也不会太晚，他说。
那么我们就在明天，星期一，好吗？
福克先生望着艾俄达夫人说。就在明天，星期一吧。艾俄达夫人回答说。
路路通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。
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喜欢，欢迎您免费订阅本专辑。